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一周五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也用不同的经文，让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能够更多的得着喂养。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今天呢我们就要看旧约的以斯拉记。以斯拉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带领着一班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那个时候呢，周遭的外族人就对以色列人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这种建议对一般人看来那是相当的好，因为有外族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竟然愿意和我们一同建造圣殿，那不是大家同心合意的会做得更快，还能够睦邻吗？可是以斯拉拒绝了，以色列人的领袖们都反对，也都拒绝了。他们认为接受这一份协助重建圣殿的纯正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人都是崇拜异教偶像，他们怕把这个异教偶像的风气也潜入了他们的当中。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从来都不想改邪归正，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只是想要参与在这个事工中间，好像有一份功劳，将来呢也有机会可以说话。可是神的事工只能够由神说了算，而且神子民的敬拜是单纯的，是独一的，怎么可能允许外族人说话，甚至有不纯正的目的？这就好比有一间基督教学校，这一间学校非常缺钱呢，因为他们是专门为了自闭症的儿童所设立的。有一天校方收到了一家公司的大额捐款，校方在确认这笔捐款并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之后，就接受了这一份捐款。但是后来这家公司要求派代表来加入到学校的董事会里，那学校的董事长于是退回捐款，因为这是基督教的学校，他不愿意学校的价值观受到了影响。送来捐款当然很好，但是要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放入社会的价值观，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校长说，我们只能以上帝的方式来做上帝的工作，这一点更重要。这就让我们可以学习，今天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只能接受神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为了一点点的好处而接受了别人的价值观，或者是异教的价值观，从中做了妥协，这就是得罪神。更严重的说，这是撒旦的诡计，送来他的礼物，他的目的绝对不会单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里需要依靠神而生活，要借由圣灵的帮助，还有属灵长者的睿智的建议，培养我们属灵的洞察力，我们能够凭信心拒绝那些个看似友善但实际上却可能暗藏属灵危机的帮助。因为我们若是以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就绝对不会缺少从神来的供应，立场站稳了，脑筋就聪明了，属灵的洞察力一定能够使我们认清敌人的诡计。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啊，我们的环境啊，或者是交友之间，都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好，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以斯拉记第四章的一到五节还有二十四节。我们攻读完了之后，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培养属灵的洞察力。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第二十四节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一章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是旧约的以斯拉记。以斯拉带领了一班犹太人，按照神的旨意，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这一件事情，他们的敌人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所以从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仇敌是如何的来搅扰他们建造圣殿。首先呢，他们要参与这个建造圣殿的事工，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见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参与建造圣殿，那是希望在建造当中呢，他们可以捣乱破坏，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他们也是敬畏耶和华的。从历史上我们就知道，这一群人从来没有敬畏耶和华。从我们读过的经文里，他们说，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仇敌最喜欢自称他们和我们基督徒和敬畏神的人有共同的敬拜，有相同的目标，还有相同的工作，这样我们以后就不需再分彼此，再分你我了，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建造。但是感谢主，所罗巴伯还有那些族长们，他们早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用的人，他们的心不掺杂，所以他们的眼光也很清晰，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不怀好意的。那么这一批人都是一些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列王记下十七章我们就知道他们的背景。当以色列人被俘虏到亚述的时候，亚述王就从巴比伦啊、亚瓦、哈瓦等等的地方将那些人迁到撒玛利亚城，又把撒玛利亚城的犹太人迁走，留下的都是最贫穷的。迁移过来的外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不敬畏耶和华真神，所以呢，神就刑罚他们。在圣经上我们看到，神曾经差遣野兽狮子来伤害他们，当他们看见野兽狮子来了，就知道是神，是耶和华神来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就差遣了一个祭司回到耶路撒冷，指教这一些人怎样敬拜上帝的仪式。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这个真理，也无心接受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只有外表健谈敬拜耶和华而已。 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心中所敬拜的仍然是自己的偶像。若是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些人都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也没有接受基督教。如果他们完全的反对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可以提防他，可是他们敬拜耶稣的名，心里却是侍奉自己的偶像，所以实际上他们所走的是反对耶稣的路，这个是敌人的真面目，我们真的应当要更加的小心防备。我们都记得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今天我们的神在教会当中，他就要寻找一般好像所罗巴伯还有那些个族长一样的清心爱主，而且是不会在神的旨意之外还去寻找其他的方法计划。您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受到方法计划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眼光就偏差了。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差，我们所走的路会离神的旨意，离神的计划越走越远。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侍奉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事情，而是顺服神的命令，这是个生命的问题。所有的顺服侍奉它都是跟生命有关，我们里面是什么生命，我们就会做什么事。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嘹亮是专一的意思，我们若是在神的面前专一的寻求神的旨意，而且坚决的跟随神的旨意，我们不愿意做妥协，那我们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如果神有神的旨意，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意思是只要这个事情做成了，就算是有一点点的妥协，有一点点顾及人的面子，我们可以把神的旨意暂时的软化一下，调整一下，反正事情做成了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您知道只要是神的工作，就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做。难道我们的神这位全能者还没有人聪明吗？还不及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吗？可怜的是一旦我们受了计划的影响，我们就会跟随世俗。如果我们跟随世俗的话，仇敌魔鬼撒旦一定不会拦阻我们去完成这些个工作。就像神拣选了一般百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按照神的旨意做工，敌人就来捣乱。但是当他们为自己建造天花板的房屋而停止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看魔鬼从来没有攻击他们，从来没有拦阻他们。但是一旦他们遵从了神的旨意，要做成神的工，那魔鬼就忙起来了。他一方面拦阻，一方面攻击，使得建殿的事工还停止了呢。所以我们看今天属灵的征战是没有一天不再进行的，尤其是在属灵的工作上永远不会没有战事。所以我们要认识战争中的敌人到底是谁，靠主就必能得胜。好，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会。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金龟堂。